本片配备中文字幕，请按以上按钮打开字幕，享受更好的观看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就喺台北一间咖啡店啦。咁地方我同我有关系嘅，咁但系有咩关系咧，就有机会再介绍啦。因为主角咧就系隔篱呢一位台湾机长嘅蓝士博，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因为很多你有很多不同的 title， 所以我不应该怎么样是最准确的介绍你，不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哦、oh, ，对，好，因为这个作为一个本土派哈，就是我们过去一直从事很多跟台湾有关的东西，所以头衔很多啦，比如说史明文物馆的馆长，或者是228事件的这个纪念活动共生音乐节的创办人，乃至于后来我担任这个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董事，那当然这次选举我担任是史明，就是台湾基进的这个桃园区的执行长，那所以算是做了蛮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其实都跟台湾有关，然后也跟本土有关，所以我是这个常跟大家讲说，我是先成为一个独派，然后才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我们在台北，在台湾呢，通常认识很多政治人物都是民进党啊、国民党比较传统的。可是，对也是比较小的政党来说，香港朋友都会觉得有一点陌生，所以也是很希望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就你在台湾的政治光谱里面，像台湾基进这样子的小政党，它是怎么样定位的？然后就是你个人的理念呢，跟香港的关系等等。因为其实我们在两年前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来过，也拜访过你们的总部，当时才知道你们的主席其实跟香港的渊源很深，他也会说广东话。
对，
所以在你们政党对香港的政策基本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对于一个小的政党或是一个本土政党，其实当然他在定位光谱上面，台湾基进一直是在比较坚持本土立场跟本土本位的角度出发。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政党在目前台湾就是蓝绿两个光谱在竞争中间选民的时候，台湾基进的存在其实有特殊性，就是它比较某种程度上定锚在以台湾主权、民主自由为本位出发的一个政党。那这样的一个政党，当然在比如说像今年的大选、民生议题的选举，它可能会比较吃亏。但是好处是它在立场跟理念上面踩得比较坚定。所以当然我们对叫就刚才提到疫情嘛，就那个新一，我们就叫新一。那新一跟香港的渊源，来自于我们对于就是香港过去这个随着这个中国这个统治的过程中对自由跟民主的影响，这个当然台湾基进是站在一个就不只是关心乃至不只是声援，然后甚至是希望能够提出比较多直接帮助的一个角度。那当然台湾基进也会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说究竟就是说台湾在如何兼顾人道救援乃至于在国家安全这两个面向上面能不能 balance， 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基进会去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相较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统派的政党或者亲中政党来讲，我觉得台湾基进当然在对于香港议题上面的开放程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保持着这个友善，而且觉得值得大家来做更多的讨论。
其实刚才你说是一个很不容易去处理的两难，就是一个人道的角度，还有就是国安的角度。从香港人的角度，当然会觉得是越大的帮助越好了。可是，在你们的官方的立场，怎么样平衡这两个不同的考量？具体有没有一个定位可以给我们参考？
目前我知道的是说，去年其实就是移民到台湾的人数其实是不只是增加，它是以倍数增加。就表示说，台湾开始成为了香港朋友想要来定居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定居的选项可能包括很多种嘛，比如说是这个不管是婚姻的、商业的，或者纯粹的移民等等。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只是台湾跟香港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是台湾整个移民政策需要做整体规划跟总体思考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个人的立场，其实不是只看如何让香港朋友来到台湾，而是我过去在服役期间，我在移民署上班，所以也是有些接触。那我就觉得台湾在移民政策上面，乃至在人口政策上面，其实始终保持比较保守的态度。那这个保守态度如何让国外的这个不管是有生产力或者是社会需求的人才人力能够进到台湾， 乃至于台湾社会怎么跟这些新的台湾人产生一个好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政策制定上面需要做整体思考的一个过程。
因为台湾其实人口也在下降当中，也是老化少子化，跟日本很像。
对。
可是同一时候，你们是一个本土的政党。
对。
所以很多本土派的朋友，他可能也会担心，那很多外来的人口来到拿我们的健保怎么办？那你会觉得也是怎么样呢？这把握几个分寸？
我觉得哈，这个民族主义思维哈，在19世纪、20世纪，其实它是比较是，有一种思潮是复古型的、本质性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国家原来是怎么样子，或这个社会原来是怎么样子，而且期待维持这个原来的样子。我觉得这当然是，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面向。但是，如果我们用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他看的就不是过去。他看的其实是未来，也是未来这个国家会长什么样子，未来这个社会会长什么样子。而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大家，我们会有个共同的认同，就是说，哎，对，台湾是我们的认同，就是台湾的未来是我们的共同认同。所以，可能在人口政策上面，其实不是复古的，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说，因为咱是台湾人，所以咱要讲台湾话，这种的所谓的本质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可能相反的，其实是，如果以后台湾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台湾的国家可能就会有存在几种不同的语言，甚至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说这个共同体它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识跟理念。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民主啊，我们对于人权啊，我们对于自由啊，乃至于我们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这个边界不被其他外来因素或外来力量干扰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反而不会担心说，这个香港人或乃至于更多人来到台湾，影响了我们讲的纯度，因为我觉得台湾本质上就是不纯的。我是学台湾文学的，我们是台湾文化的，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价值不是纯，台湾的价值是在于杂，在于不纯，在于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来到台湾，然后持续的我们讲的就是，瑞人讲的嘛，就是重层移民嘛，然后重层的殖民嘛。那这样的一个重层殖民跟重层移民产生下的一个台湾，那这个台湾其实势必上是比较混杂性。我们讲那个后殖民研究的时候，我们会讲混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台湾值得被珍惜的地方。
所以根据刚才你说公民民主主义的这角度视野，那台湾的 core value 你觉得具体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的 core value 是。
核心价值
嘛，
我觉得样式是我是很希望成为一个台湾人，那我需要相信哪一些的理念才可以符合这个标准？
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就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当然，我最近其实跟人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我可能二十世纪初期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乎民族主义了。或者我们觉得民主主义是一个落伍的东西，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2020年代，就是2020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台湾乃至于世界是有趣的，它进入一个我解释是说叫做后民族的情境，就是说我们重新思考民主主义，重新思考民族对于我们是否有用。那我就认为说，后民族情境下的台湾其实有个最大的关键，其实是 border， 就是这个国家的 border， 这个国家的界限需要不被干扰。这是变成第一个前提。那当这个核心价值被我们意识到，以国家作为一个边界，以台湾这个共同体的边界形塑完成，不被干扰，而且我们有这个彼此的共识之后，我觉得下一步才能去谈它的内涵，也就是比如可能要不要比较左一点，要不要比较社会民主主义一点，民主啊，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我们要不要兼顾比较经济的平等，或者是我们的其他多元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核心价值。所以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台湾的核心价值会是什么，我觉得不可否认，理论上其他国家他可以先讨论内再讨论边界，甚至他们对边界本身其实是比较不见得那么在乎的。那台湾其实是因为有个外在因素去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把边界势必想得很，就是变成前提，变成考虑的第一要素，然后乃至于要去思考这个边界有没有可能被干扰，而且事实上一直被干扰，一直被破坏，一直被渗透，然后我们再去思考，那内部的核心价值可能是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然后平等，那这些东西我觉得 不可否认，对一个独派来讲，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些东西。我们不是不重视，不是不重视这个社会的内涵，对，只是我们受到外部的因素干扰太多，所以常常把重心放在的是抵挡中国侵略或抵挡中国的干扰，对，对，就被误解。
因为刚才你说这核心价值像民主、人权、自由，也就是国民党也好，广义的统派也好，他们也会说我们也要尊重民主啊什么。那具体怎么样可以定义谁是台湾人呢？要是一个统派，他说我要一人一票统一呢，他是否还符合你刚才的定义台湾的要求了？
对，其实同样道理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要区分两件事情，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民主的思考，其实有时候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说，他在选举行为本身去支持某个政党，是否等同于他完全理解这个政党背后代表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是一个有趣的、值得被讨论的事情。也就是说，台湾在过去的几次选举中开始看出中央选举跟地方选举的脱钩现象，也就是中央选举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而且大家会去选择国族的议题等等，但是好像到了地方选举就不是这个问题。地方选举可能大家在意的是我认不认识这个候选人，然后甚至可能也不见得在意那么在乎他的政策，他可能只是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平常被我来看到，我家这个吃喜宴，或者是我家有这个告别式，然后那个政治人物有没有来。那所以也就是说，谁是台湾人这件事情，在选举本身会不会变成主旋律或者主要的课题，这个本身就是可以提一个第一个提问号。那第二是说，谁是台湾人，这里面关系到两个，一个是他认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第二是别人觉不觉得他是台湾人，这个东西是两个面向。那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可是自己有没有把台湾立场或是台湾价值放在优先顺位上面，我觉得这是人家觉不觉得你是台湾人的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我觉得我是台湾人，但是我觉得当台湾跟中国进行比较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优先于台湾，那我觉得那你就没办法说自己是台湾人，因为事实上你是从中国本位出发。那同样的，来到台湾，举例我们讲来到台湾的香港朋友，那我觉得他们也会一样会出现，就是如同台湾人当初在日本、台湾人当初在美国一样，他们也会先遇到一个是在地化的情形，然后同时在地化的下一个步骤反而不是消失，我觉得多元社会反而是让这个东西留在台湾。所以同样道理，不管台湾人到日本去，他们的第一代开始成为有点像怎么台美人、在日台湾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到第二代，他们可能变成第二代可能变成日本人，可是即使他变成日本人，他还是维持着台湾的生活习惯，或者台湾的习俗，或者台湾的色彩。那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说，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台湾人？我觉得它终究存在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自己觉不觉得你是台湾人，第二是你在遇到矛盾跟冲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台湾放在优先的顺位。那我是觉得说，进入到21世纪一降，其实我们对这个认定的标准其实不是一个铁板，那认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在转变的，每天在进行的投票。那作为一个台湾意识或台湾认同的信仰者，我觉得我的立场一直都是说，希望把台湾的门打开大一点，让不同的东西可以进来台湾，然后成为台湾文化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也就是说，我其实很难告诉你说什么是台湾。对，我可以跟你讲什么在台湾，在台湾的那个东西就是台湾的东西。对，所以包括我自己念中国文学系，我也觉得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在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是一个有被移植成功的文化。对，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不好，我的意思是它可以不要那么主流。所以过去很多在台湾社会议题里面讨论说，是不是台湾话就是去中国化，但事实上不是，台湾话不是要去中国化，是台湾话是要去中国唯一化，或是去中国独尊化。我觉得这个才是本土化的目的。本土化的目的其实是希望降低中国色彩在台湾的这种，就其实它不是中国啦，它其实是党国，因为是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才创造的一个想象的中国。这个想象的中国的文化不再站在一个唯一独尊的位置，把它拿下来，然后让其他台湾的本土文化 不同族群的，乃至原住民的，现在还有新住民的，可以跟这个文化位阶至少相对的越来越平等，这是我们的目标。